Bruce Waltke 博士，诗篇第二讲。Copyright 2024布鲁斯·沃尔特克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关于诗篇的教学。这是第二节，诗篇一，诗篇的邪恶之门。我们将反思和阐述诗篇一及这本书本身的介绍。正如我所说，诗篇基本上分为不同的类型。所以你有赞美诗和细分，就像西安之歌和庆祝主为王的歌曲，因为这些有时被称为登基歌曲。我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我不接受。大多数人不这样做，但有些人这样做。但这将是主为王的细分。我们在赞美诗《耶和华掌权》中唱这首歌。第二次就是我们所说的祈求诗篇。我们称其为请愿书，因为它是主题之一。祈求诗篇有大约五个不同的主题要素，以某种方式直接向上帝讲话，通常是介绍性的祈求，但其次他们会有哀歌和抱怨。这是一场辩论，我们应该称之为抱怨还是哀叹。我认为有时哀叹是适当的。我认为有时抱怨是适当的。因此举例来说，大卫的诗篇第51篇是忏悔诗篇而不是抱怨。这是一种哀叹。但其他诗篇，如诗篇44篇，我们遭受不公正的苦难，而你在哪里？我想说，这是一个抱怨。所以，你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称呼他们。然后我们会看到，他们通常包含一个关于信心的部分，可以改变绝望的黑暗质疑情绪，并将其转化为上访的信心。所以，通常有一个部分是关于你为什么在逆境中相信上帝，信心部分。然后你就得到了实际的请愿书本身。有趣的是，诗篇63篇并不总是没有祈求。这是哀悼，但不是祈求。诗篇63篇中的解决方案就是记住。这就能解决问题。只是记住而已。然后他们以某种形式的赞美结束，正如我所说，甚至祈祷也可能有赞美，但是然后你有两种。他们要么直接进入赞美，要么期待当神回应祷告时他们会赞美。这就是请愿诗篇。现在你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个子类型是信心。虽然你有信心的歌曲，比如诗篇23，但冈口会将其归类为哀歌诗篇，因为它是哀歌诗篇的信心部分等等。第三种诗篇是教导。他们在诗篇中加了标点符号，使这本书具有说教意义。这是教学。因此第一首诗篇并不是祈求。这不是赞美。这是指令。他为你进入诗篇做好准备。除非你在道德上做好了准备，否则你不会进入敬拜，因为神不希望敬拜来自不洁的手。这对他来说是令人厌恶的。因此我们必须立即阅读诗篇第一篇，以便了解我们正在按照上帝希望我们做的方式行事。关键还在于它与遵守法律无关。这就是律法主义。它涉及到依靠神来生活。这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将诗篇第一篇称为进入诗篇的小门。这是我从天路历程中摘录的。你可以看到我将其称为带有替门的检票口，而不是带有地门的检票口。所以这是检票门。请记住，朝圣者身处毁灭之城，他意识到这是注定的，他想逃离这座城市。而他来到了检门，他必须经过检门才能踏上通往天城的道路。而如果不进城门，他就必须回到毁灭之城，那就没有第三条路了。你要么进门，要么不进门。这就是我对诗篇第一篇的看法。没有第三条路。你要么经历它，要么不经历它。如果你不读一遍，你在诗篇中就没有地位。所以这是进入这本书的门户。这就是我通过翻译和介绍所说的内容。现在我们开始翻译。我们立即面临包容性语言的整个问题。这个人是有福的，或者如何，因为希伯来语单词 ish。有人说 ish 意味着男性而不是女性。我的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点。人实际上是与其他人相对立的个体。这是个人。当然现在在以色列，这是一个以男性为导向的事情。我认为是以领导力为导向的。这就是我的判断。那么在语言包容的时代，你如何翻译这一点呢？这就是 NIV 陷入各种困境的原因。翻译的问题是代词，它们都是包容性的。我男女，我们男女，你男女，单数复数 他们，男，女。但当你谈到第三人称单数时，要么是他，要么是他，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我说他，我就把他排除掉。所以，我认为这不是意图。他并没有排除这个女人的意思。正如我在箴言中所说，母亲受过教导，因为忠实的教导就在他的舌头上，你不应该放弃母亲的教导。所以，他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根本没有排除他，但这给译者带来了问题。所以，我们想使用包容性代词。所以，这就是我们转移的原因。那些人有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我们不必以他或其他什么东西结尾。这就是困难所在。这是女权主义者用语言为我们制造的一场重大危机。现在我在牛津的文章中读到，他们现在更容易被接受为单数。NIV 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但无论如何，我翻译了人。所以我们会感受到个体。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你做出改变时，你会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一些东西。所以我翻译了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人有福了。现在在这里，我确实转向了复数人称，但他们的喜悦是在主的律法中。在他们的律法中，他们日夜冥想。我想你已经注意到了，这并不是说他们遵守法律。他们喜爱律法。他呈现出一颗新的心。这是不同的，他不是律法主义。那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繁荣昌盛。恶人却不然，不过如糠秕被风吹散。因此，恶人在审判时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一样。我按照主的名字在他自己口中的意思来翻译他。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我就是我。例如，如果我说耶和华，我认为这可能是哈利路亚判断的发音。或许是对的，但是没有任何意义。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它就有意义。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句子名称。所以我更愿意表达它就是我是的意思。所以主啊，我知道义人的道路，但恶人的道路仅仅通过翻译笔记就会灭亡，因为我必须有坚实的基础。最基本的是，如果您使用英语工作，那么希伯来语文本的基础就是知道文本是什么。你必须进行考据。英语解释的基础是翻译，你知道这些词的意思。那么祝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且多义，现代人亦快乐。我认为这还不够。我认为我们没有一个词来形容它，但我指出在希伯来语中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示祝福。其中之一是巴拉克。你知道巴拉卡教堂，它来自巴拉克，就是祝福的意思。好的。所以你有巴拉克，这意味着祝福巴拉克。然后你就有了这个词 Asherah。巴拉克这个词的意思是充满生命的力量。这就是繁殖能力。因此当上帝赐福给创造物时，它就会生养众多。现在当你把它带到新约时，耶稣祝福了门徒。他本人从未结婚。所以他并不是对他们说要在肉体上生养众多，而是要在灵性上生养众多。这是王国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祝福巴拉的词。现在祝福的另一个词是亚舍拉，这里使用的词。亚舍拉这个词意味着你有一个幸福的命运。通常指的是未来。那个未来，那个幸福的未来是基于你目前与神的关系。受祝福的人，当你使用亚舍拉时，当时可能会陷入深深的麻烦。因此，我尝试在下一页上展示它，以向您展示它是如何使用的。我最擅长的是你笔记的第八页。这是约伯记中以利法的话。他说，这相当于希腊语中的 Asherah is macheros。他说，被神所纠正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并不认为受到管教的人特别有福，但那是有福的人。被神纠正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要轻视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不仅打伤也包扎。他受伤了，但他的手也痊愈了。你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所以要感恩，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神在管教你，赐给你天国之城。你看，这与让你充满生命和胜利的力量这个词不同。这是一个不同的词。或者另一个例子来自希腊文的耶稣八福。谁是有福的人？这不是我们通常的想法。那些哀悼的人有福了 ,macros, 复数， 因为他们将得到安慰。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当人们侮辱你，迫害你，用各种恶言诽谤你时，你是有福的，要欢喜快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伟大的。所以有福报的人，就是未来能得到这个大果报的人。那个不是 happy 翻译的，这是完全不够的。我们没有说一句话。我同意普通人并不总是理解它，但我认为它不仅仅意味着快乐。我会翻译它，多么幸运。问题是，这听起来像是命运，但我会翻译它。这是我个人的翻译。我没有生气。多么幸运。这使得它对现在和未来都是开放的。我已经在 ish 上评论了一个人。你可以捕捉翻译中的概念，但无法捕捉声音。所以我只是，这是诗篇的前三个词。阿谢尔、史、亚瑟，顺便说一下，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是 Aleph。如果你想多学一点希伯来语 ,Anis House, Anis House 和 Anis House 之间有什么区别？你把 N 放在哪里有什么区别？它们的含义完全不同。看到 Anis 是一栋漂亮的房子。把 N 和 A 放在一起，你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宾屋。语音上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它是音素的，不是英语的，而是希伯来语的。当你说冰时，你必须抓住它。这就是 AFH。然后你会看到它是如何与胫骨 SH 结合的。所以你已经使亚瑟，你会听到它的 K 谐音。这就是诗歌。这就是希伯来语老师的挫败感，因为你无法翻译它。你必须懂希伯来语，这就是学习希伯来语的鼓励。你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无论如何，我只是想与你分享希伯来语中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们读第一行。不走恶人道路，不阻挡罪人道路的个人，个人，人是有福的。我们改变了这一点。这正是希伯来人所说的，但并不成立。ESV 不会妨碍罪人，这是非常字面的意思。为什么我们在 NIV 中改变它？原因是我正在教主日学课程，其中有一个新学生刚刚信主，他不像我那样通过每日假期圣经学校学习。八岁时我就记住了诗篇第一篇，我怀疑我们很多人都记住了，但他没有经历过这个传统，所以他听了这话并不妨碍罪人。哦，我说我明白了，我们不应该反对罪人。我说那是哪里来的？然后生命记，这正是英国人所说的不妨碍不反对。这就是逐字翻译的问题。所以现在作为一名翻译，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他不妨碍罪人采取的方式。但希伯来语文本中并没有这种说法。因此它不是逐字逐句，但在概念上是准确的。但后来我们被指责不准确。因此它并不妨碍罪人采取或坐在嘲笑者的座位上等等。我不知道。哦，好吧，那我就来说说主要的比喻。我们将很快讨论表格等问题。我们要谈论诗歌。达林，你应该教诗歌课程。无论如何，我必须以我有限的方式谈论诗歌。理解诗歌是比喻语言，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是具体的。很短。很简洁。这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说话方式，对于理解你正在处理的诗歌非常重要。因此这首诗篇有两个主要的隐喻，生命的比较。一是树与糠的比较。另一个比较是其他隐喻的方式。这是圣经中占主导地位的隐喻，一种方式。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并且行走在道路上。他从圣经中完全明白了这一点。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比喻的寓意是什么？对我来说，我用四个 C 来表示这个丰富的隐喻的含义。一是它涉及性格。它涉及一种处置。当你谈论一种方式时，你就致力于某种方式。这又回到了你的内心。我相信至高无上的恩典，上帝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的倾向以某种方式行走。一切善的首要原因是神。每一件美好而完美的礼物都来自上帝。信心是一份美好而完美的礼物，它来自上帝。我们身上没有什么好东西。我们不产生信仰。我们完全依赖神， 但那是品格和性情。你的心是倾斜的。上帝啊，我的心向往你。第二个是 C， 我认为有用的是上下文，因为你总是在社区中，并且你在那些圣人的上下文中。你分开，你为罪人服务，但你是认同的，你的身份是与神的子民那个群体同在。所以你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你生活在神话语的背景下。你不会生活在电视垃圾的背景下。你不会生活在性和暴力之中。你生活在信仰、希望和热爱美德的环境中。这是方法的一部分。拥有这种生活方式并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是有福的。第三个是行为本身。你在那条路上做什么？你在哪里走路？你如何迈出你的脚步？你具体是做什么的？最后这会产生后果。所以你就有了因果关系和行为结果的基本联系。所以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道路。拥有这条道路的人是有福的，并且不走性格、背景、行为和后果的道路。这就形成了一个包含。我们所说的包含是一个开始和结束是相同的。它从道路的隐喻开始，它以道路的隐喻结束。所以它不走罪人的道路，最终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因为主处于同样的背景、性格、行为和后果中，那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天之道是这样的。因此因为神是灵，他就以这种方式存在。你正在参与永生，因为你与神同在，他的道路、他的品格，这就是生命。所以你永远不会灭亡，就像神永远不会灭亡一样。所以你的精神和他的精神是合一的。而恶人的道路，神却根本不存在。没有神的存在。因此这就是死亡。所以如果你与神没有关系，你就死了，你的灵性就死了。这就是诗篇结尾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你所在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结束的地方。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另一个关键词。我已经接受了人这个词，我已经接受了道路，不阻挡罪恶。我在这里讨论的是基本的东西。这些话在整本圣经中都出现过。当你在这里拿起它们时，希望我能给你一本字典，让你随身携带，这样你就能记住它。当你看到这些话时，你会为它们的真实性而感到高兴。下一个我要对付的是正义的。你所说的正义是什么意思？现在，如你所知，我对箴言的简单定义是，义人是那些损害自己利益他人的人。而恶人就是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人。所以义人当然要给对方让路，让他们进来。恶人介入，他们把自己摆在对方之前。他们通过损害自己来损害他人，而正义者通过损害自己来损害他人。所以这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对我来说是革命性的。但在诗篇中，它比这丰富得多。这本牛津手册中最好的文章之一是托马斯·克里奇 Thomas Critch 写的。他在匹兹堡神学研讨会任教。我只想引用他的话。他相当广泛，但我认为这是值得我们花时间的，我们会因此而受到祝福。关于上帝，他将其分为两部分。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是关于人性的。因此他对上帝和他人以及人类定义了正义。我在这里花时间是因为这是诗篇中一个非常主导的思想。它贯穿正义和邪恶。这只是在大多数诗篇中。因此我们最好清楚地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这值得我花时间。所以他说，义人依靠上帝的保护，祈求上帝的宽恕，并谦卑地敬拜上帝。换句话说，他们非常以上帝为导向。这些经文都出自诗篇。我不会花时间把他们全部读完，而是依靠上帝的保护，祈求上帝的宽恕，并谦卑地敬拜上帝。他们呼求并与神本身的公义保持一致。他们扎根于我室的殿堂，以圣言为食，并通过祈祷找到接近上帝的途径。他们对待上帝就像对待他们的主国王的仆人一样。他们对他的统治的孩子般的信念是他们最终的安全源泉。他们的断言我是统治常常是在似乎表明邪恶统治的情况下提出的。这是他的定义。这就是这么多值得深思的事情。就人类与上帝对齐而言，他们爱邻舍并服务邻舍。他们对神的信仰和对神的顺服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双手干净，所做的是干净，内心纯洁。道德始于对上帝的依赖，而不是遵守法律准则。正如我之前所说，一切都是从依赖上帝开始的，而不是我去做。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主导文的要点。当他告诉我们祷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时，他的意思是什么？神会引导我们遇见试探吗？那个祷告曾经困扰过你吗？让我困扰的是，我告诉上帝，我必须请求他不要让我陷入试探，就好像上帝会引导我陷入试探一样。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我想原因是我对上帝说，不要让我陷入诱惑。你看，我们可能有这个想法，上帝啊，把它扔给我吧。我可以处理任何事情。耶稣所说的，不，你不能。你说，我是弱者。不要让我陷入诱惑。我完全依赖你了。当我在那一世看到他时，这给了我一种我无法处理的意义。不是我，我要依法办事。我会像彼得一样向你展示。我不会拒绝你。他应该祈祷，不要让我陷入诱惑。看，这是自信，一人正在祈祷，我无法应对。我依赖你。一人在神面前的立场将他们与恶人区分开来。一人在遇到麻烦时赞美上帝并向上帝祈祷。而恶人几乎总是同意自己的观点，并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推进自己的事业。贪图财力，恶人咒骂，弃绝我。一人与恶人的这种差异，反过来又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恶人都是自私的，一人是专心于神的。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恶人是压迫者和暴力者，是正义者的优势。一人在恶人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此寻求上帝的怜悯和正义。这可以帮助你理解诅咒的祈祷，祈祷上帝会报仇。正义的人永远不会亲自为自己报仇，他们只是不这样做。他们依赖上帝，并不是说他们不使用手段，我会谈论这一点，而是他们依赖上帝，而不是他们自己。这是灵性上正义之人的关键。开门见山，这表明了大卫的自然倾向，因为他打算这样做。他被告立为大卫，即使他身处荒野，他也相信有一天他会成为国王。是的，在这方面，她是一位伟大的有信仰的女人。我的意思是，尽管困难重重，她确实相信这个预言。这是一个很棒的交叉引用。不要带，不要自己做。在诗篇第八篇中，我们会看到神的敌人，恶人是那些为自己报仇的人。他们把他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会报复另一个人。他们不依赖上帝。他们并不真正相信上帝会纠正错误。我必须纠正错误。他们对自己有信心。所以，这是一个关于依赖神，关于他人，爱神，侍奉神，在凡事上信靠神的基本词。这是一个伟大的词。好的。现在，顺便说一句，法律，我要讨论的最后第三个词是法律，即托拉。托拉基本上意味着教义问答教学。这不是带有处罚的法律术语。十诫对他们没有惩罚。他们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教义问答。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因为你相信神救赎了你。他把你带出了埃及。他给了你命运和希望。结果你就按照他喜欢的方式生活了。所以托拉的意思是教导。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法律，我没有更好的词，但是我想有人说，我有一段时间认为当时的教学是诗篇。这是对诗篇的介绍。但当我翻阅诗篇中的托拉时，它总是指的是摩西律法。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例外。所以它的意思是诗篇与摩西是一致的。正如新约中的任何教训必须与保罗一致，旧约中的任何教训也必须与摩西一致。这是释经时。我认为这就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完全在西奈半岛之下。大卫要建造锡安山和圣殿。他将为此做好准备。就在他心里。他要建造他。西奈山比锡安山更大。这是根本。接受了道路不阻挡罪恶。我在这里讨论的是基本的东西。换句话说，西安来到卡诺撒，然后来到西奈。我想到的是11世纪的亨利四世。你可能还记得，他与教皇格雷戈里发生了冲突，他来到卡诺撒，他悔改了。所以我说，西安来到卡诺撒，当他违反律法时，他会悔改，大卫也会悔改。 这就是我的想法。好的。这些是词，那些关键术语。好的。现在我们需要看看总是涉及诗篇逻辑的修辞。它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这让我们陷入了修辞批评。这就是修辞学。它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我还没有称之为修辞学。我会的，但为了向您介绍，我正在谈论这是如何构建的。你可以用多种方式来看待它，并用多种方式来构建它。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是它的缝合效果。很多人对诗歌不感兴趣。解经家的工作就是从经文中引出上帝和他所漠视的作者的内心想法。上帝是苦行者。上帝是一位诗人。因此，教授神学的一种方式是通过诗歌的美感，通过它的独特性。所以，请注意它是如何拼接在一起的，加号表示正义，减号表示邪恶。那么，进展如何呢？他不走恶人的道路，减。他在主的律法中是最轻的，加上。他就像一棵树，而且。其他的就像康比一样，减去。恶人站立不住，减。正义的立场，加上。主知道义人的道路，此外。恶人知道，减。因此，作为诗歌的一部分，他会减、加、加、减、减、加、加、减。它是通过正负的交替缝合在一起的。你知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神学时刻，但这是上帝所享受的，我想和他一起享受。这就是我的工作。好的。现在 ,C.S. 刘易斯在他对诗篇的反思中，其中有很多优点，很多优点。他已被英国圣公会奉为圣徒，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认为他有人引用他的话，我认为太权威了。他的灵感想法并不那么强烈。他不是，他的整个辩护是基于人的自由意志。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就像我钦佩他一样，他远远超出了我。但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是诗篇的反应。例如，他对含蓄的诗篇感到冒犯，称他们是恶魔般的。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个。但他有那么多好东西。他真的只是一个圣人。他在诗篇的反思中，他说诗篇就像一件刺绣品，我想说丹麦花边。它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和设计。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概述。因此，这取决于您想要遵循什么模式。所以我展示了一种模式。除了缝合图案之外，您还可以根据方式获得这种两半相等的轮廓。前半部分将是义人的道路，下半场将是恶人的道路。它将采用同心平行的形式。你会得到正义之道、原因、性格、背景、行为，然后是所描绘的后果。它们就像一棵树。其果指的是现在和未来，因为它们的叶子永远不会消失。它们参与永生，但它们的果子是在未来。所以，树的意象里有生命和树木，你永远活着，但有一个时刻，你会在未来得到回报，例如，然后你就会得到明确的结果。他们繁荣昌盛。现在你反过来说，恶人的后果是他们不会繁荣。并非如此。如图所示的后果，他们都是康比。他们没有生命，没有价值，而且与树相比，他们无法忍受。原因是主知道其背后义人的道路。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可以那样划分他，我可以那样宣讲他，那样教导他。非常合理的是，我选择不这样做。我也把它看作对联。这是非常常见的绝句1、2、3、4、5、6。这就是我要寻求解释它的方式。也就是说，它从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方式开始。其后果被描绘为现在的树与康比。其后果是关于繁荣而不是繁荣的未来。这就是我将其视为三首绝句的方式。好吧，让我们首先看看受福的事业，受报偿的生命的事业。首先，他始于放弃某种方式，即罪人的方式。在第一节中，他讨论的是罪的逐渐刚硬。这里有两种修辞手法。一种是 anabasis, 另一种是 katabasis。anabasis 是希腊语，你正在建造。katabasis, 你正在建造，你正在放慢速度。注意 anabasis, 并将翻译保留在那里。你看，有福的人并不参加公会。然后你就移动，不挡路。然后你就坐到座位上。探到增高了吗？ 你从一种思维方式和建议开始，这会导致一种行为方式。这会带来认同感和领导力。你就坐在了混蛋的座位上。你看到逐渐硬化了吗？从思维方式开始，从思维方式到行为方式。你就像教父中一样被转移了。你被教父排斥了。你最终成为教父，变得坚强。这与行走、站立、坐着和放慢速度相结合。看，这对我来说就是伟大的事。增强和减缓一起帮助我们感受到罪的逐渐刚硬，从劝告开始，它变得越来越糟。当我宣讲这一点时，我有我的一个，我喜欢亚历山大教皇和他的英雄肩章。其中之一是，罪恶是一个可怕的怪物，需要被人憎恨，但又要被人看到。但我们必须先忍受这张脸，然后怜悯，然后拥抱。对我来说，现在我已经85岁了。曾经有一段时间，同性恋是一种可怕的恶习，需要被憎恨，但又要被人看到。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性革命的到来，我们对这张脸感到陌生。在20世纪70年代，我们把它当作一种疾病，一种心理疾病来忍受。1992年，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希望让同性恋者参军，我们对此表示欢迎。现在总统站在了他的后面。现在因为蛇没有被赶出花园，所以蛇已经把圣人赶出了花园。罪恶是一个可怕的怪物，需要被人憎恨，但又要被人看到。但被人看得太远而无法熟悉那张脸，我们必须首先忍受，然后怜悯，然后拥抱。我用美杜莎来说明这一点。还记得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吗？她有着蛇形的头发和丑陋的面容。这个神话是一个深刻的见解。传说中，如果你正视美杜莎的脸，你的心就会变成石头。你会失去感觉。你不会再看到它了。我建议我们都在客厅里放美杜莎盒子。我们正在全力看待性和暴力，而我们的心已经变成了石头。我们不再生气了。由于这种影响，我们的心变得刚硬。我认为这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我们阅读的文学类型和我们所观看的事物的背景。我认为撒旦在我们所有的客厅里放了一个美杜莎盒子。或者再举例说明一下，我认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著名小说《化身博士》和《海德先生》。如你所知，化身博士一开始是一位非常好的医生，但他明白自己还有另一面。他试图表达并尝试向另一方表达的可能性。他会服用一种毒药，一种毒素，然后在晚上喝掉它。然后发生的事情让他成为酒吧妓院、谋杀等等的恶魔海德先生。最终在最后的一个晚上，他想要服用他的魔法药剂，但他没有服用。他不喝酒就变成了海德先生，逐渐变得冷酷无情。于是邪恶占据了他，取得了胜利，并摧毁了他。这就是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可悲的是他正在接管。除非有奇迹，而上帝是创造奇迹的上帝，我们生活在希望和信仰中，我们是盐和光。我并不绝望。我看不到我们国家的未来。坦率地说，感谢上帝，他统治了。所以我们生活在希望之中。好的。所以这是因为罪逐渐变得刚硬。我认为你看待角色、性格和背景的方式在这里非常重要。你和谁交往？这与积极的另一部分形成对比，但他所喜悦的是主的律法。因此，看，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卫找到了律法、教导、生命树，而保罗又名扫罗，他发现了一把杀人的剑塔？好吧，原因是扫罗以一个律法主义者的身份试图遵守他，然后杀了他，而诗人却以他为乐。这是完全的依赖，完全不同的事情。因此，他可以在他身上结出果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和诗篇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你必须明白，保罗是从他自己的叙述中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一个遵守律法的律法主义者，然后他杀了他。他做不到。我们谁都不能。而诗篇作者作为义人而来，完全不是法利赛人所理解的义，而是诗篇作者所理解的义，即孩子般对神的依赖。因此，他通过他的喜悦反映了新的心。他无法将目光从教义上移开。他喜欢。而且，你知道，我就是不喜欢和你们大家在一起。 你告诉我你如何度过整夜的祷告，以及你如何聆听神的话语。就这样，你正在结出果实，很美丽。我很荣幸来到这里，所以我就这样吧。因此，上下文是他在主的律法中，但现在你必须做出时代性的改变。是的，时代论的问题，我理解时代论的价值。时代论的危险在于，你忽视了神的全部话语。这不是写给我们的，这是写给犹太人的。因此，当我们了解应该如何依靠上帝来对待他时，我们就错过了他的资源。我们或多或少是通过保罗拒绝律法而达到这一点的。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是对保罗的私生话。所以，无论如何，这是神的话语在诗篇中得到延伸。这是律法，但我不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因为亮光就在神的全部话语中。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的最终话语就是新约。我们喜欢新约、福音书和书信。我们日日夜夜都在那里聆听我们的主的声音，他比一切都伟大的多。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最新状态，以了解基督徒对此有何反应。所以，我是说，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摩西五经。我们拥有上帝的全部话语，尤其是我们主耶稣的托拉，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认为这是对诗篇的恰当使用。这就是受祝福之光的原因。注意，他正在沉思，他接受了，他很珍惜他，他很注意这一点，他为此祈祷，他寻求他。这是基于箴言，箴言第二章，在箴言中，你如何找到敬畏耶和华的心？他说，首先，我的儿子，接受我的教导。然后他说，储存我的命令，储存他们。然后他说，把你的耳朵放在他上面，注意他，然后倾斜你的耳朵。然后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之哭泣。然后他说，像选择金银一样寻找他。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所说的冥想的意思。然后你咀嚼他。我们有一只德国牧羊犬，他让我着迷。我们可以给他最好的一块肉。他总是准备好吃点东西。他总是在冰箱周围。当你给他一些东西时，吞咽一下，就是这样。与牛相反，咀嚼他。圣经说，不要像德国牧羊犬那样狼吞虎咽，咀嚼一下。现在，在下一页，即第11页，我将回到这一点。如图所示，结果是，首先，你将像一棵栽在溪流旁的树一样。现在，溪流这个词的意思是运河。对于水体，你们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你可以拥有像雅木克一样的东西，你可以拥有纳哈尔干河。因此，它在雨季肆虐，而且具有破坏性。然后你们其他人就彻底枯竭了。或者你可以拥有那把就像一条会泛滥的河流。但这是运河这个词。我试着想象自己什么是运河。他在说什么。然后我看到了这张照片，我会再次回到它。当我从曾格的注释中解释诗篇92篇时，这是什么？这来自亚述巴尼拔时代。他们把日期写错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的日期是665到627。但无论如何，你都会注意到这里的内容。你看上面有一座寺庙，前面有一个亭子。而国王也在其中。国王正在寺庙前的亭子里祈祷。请注意，一条河从寺庙流出。圣经谈到了这一点，一条从圣殿流出的生命之河。河来了。然后你会看到运河从中流出，那是花园里的水。我想这就是他的想法，溪流，这些运河。水的源头就是神的话。这就是比喻。就是这张照片。所以你的神的话就像一条河。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些水流从它流出，产生生命树。所以这确实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诗篇。所以我想我应该为你附上这张照片。顺便说一句，请注意，在通往寺庙的路上有一条 Via Sacra。一条神圣的道路。请注意，在您到达圣殿之前，神圣的道路上有一个祭坛，上面有祭品。如果你要去那里，那很有趣。结果，你得到的是糠秕，它们没有生命，没有价值，没有根，也没有耐力。因此，你就会得到未来的结果。糠秕不会及时站立，但当审判的时刻到来时，它就会被风吹走。那么，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正在努力记住安东尼和朱丽叶斯·凯撒的台词，在凯撒的尸体上， 他们会来找我。所以，这就是你所有的骄傲和浮夸的结果。你在这里只是一具死尸。所以，康比是站不住的，但义人却能忍耐，因为他们有分于神的灵。他的灵与我们的灵产生共鸣，我们也与他产生共鸣。我们说，阿爸，父。这是值得的。这是布鲁斯·沃尔特克博士关于诗篇的教学。这是第二节，诗篇一，诗篇的邪恶之门。